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吴惠良眼下已经失去了智慧，失去了判断力，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那能力连3岁的娃娃都盯不上。在工作中，他是润叶的上级，而现在他愿意润叶成为他的上级，指导他怎样从这迷津中走出来。但是武惠良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他的上级说他的苦事，因为润叶毕竟是他的下级，而且还是个女同志。不能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怎么能够在办公室里说这种事儿呢？就是在下班以后，要是单独把润叶留在这儿说话，那别人一定也会有点什么闲言碎语的。再说润叶下班以后还得回去照料她残废的丈夫，哎，连个诉苦的地方都找不着，这就是你的处境。你现在应该认识到你的悲剧有多么深刻。那么把她约到外面去，笑话，这成何体统？人呐，活着就是这么苦，一旦你从幸福的彼岸被抛到苦难的此岸，你真是处处走投无路。现在你才知道，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原本也只有一步之遥。吴惠良想来想去，觉得只能到润叶的家里去。虽然向前在家，但是他可以和润叶在另外的房间单独的说这件事。以前吴惠良为了工作的事几次去润叶家，向前都是主动的推着轮椅进了卧室，让吴惠良和润叶在客厅里谈话。好，就这样。什么时间去呢？干脆过一会儿就去吧。吴惠良由于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决定当晚就去润叶家，向润叶倾倒肚子里的苦水。他在办公室停留了1个钟头，估计润叶他们已经吃完了晚饭，就丧魂失魄地走出了机关，连办公室的门也忘记锁。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之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才使人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田润叶和失去双腿的李向前在一块生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这些悠长的岁月里，润叶逐渐适应了他自己的家庭生活。当然了，起先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共同的生活还谈不到十分的美满，因为她的丈夫终究是一个肢体不健全的人，生活中的许多不方便大多要润叶一个人来操持。经济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向前虽然吃劳保，单位上也还有一些补贴，加上润叶的工资，两个人的光景满可以过了。润叶要给双水村的两个老人寄点钱，但是向前父母亲的工资很高，又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钱是尽量让他们花。至于夫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性生活，向前也还具备正常人的功能，只不过有一点让润叶感到难堪的是，干这件事情的时候需要他帮助向前。总之，人虽残废了，但家庭还是完整的。 润叶从几个月前由一般的干事提拔成了团地委少儿部部长，因此工作变得繁忙起来。不过无论工作怎样忙，她都一如既往千方百计地照料丈夫，她是妻子也是保姆。正是在这种自我牺牲和献身之中，润叶自己在精神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充实，她开始更现实地看待生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润叶对工作的态度也更认真和踏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前的情绪也渐渐地稳定了下来。有的时候他拄着双拐走下楼，在家属院里转悠转悠。星期天，润叶用轮椅推着他到黄园城外的山野里去玩上大半天。他拒绝润叶推着他去看电影，也不去街上的仇人广众的去处。润叶理解向前的心情，他生怕润叶受到众人目光的伤害。不用说，向前也力尽所能地设法体贴润叶，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会体贴人的人。有了轮椅以后，他的活动方便了一些。润叶一上班，向前就坐着轮椅拿着拖把拖地，并且转着把各个房间都替润叶清扫干净。他坚持把打扫卫生的工作从润叶的手里接替了。向前说他有的是时间，一天没有事情可干，这点忙总是可以帮的。润叶提拔了少儿部长以后，工作一繁忙，有的时候下班回来就要晚一些。向前对他说，干脆让我给你做饭吧，你负责把东西买回来就行了，其他的你就不要管了。
你能行吗？
保准能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做饭比你强，你放心去工作吧。
润叶两只眼睛含着泪水笑了。
那天下班他进门后，向前就把饭菜都做好放在桌子上，静静地坐在轮椅里等着润叶。润叶看见向前好像孩子一样，舌头舔着嘴唇，天真地笑着望着他，泪水从润叶的眼睛里涌了出来。润叶走过去，忘情地搂住向前结实的肩膀，在他的脸上亲吻了一下。从此以后，家务就全由丈夫包揽了。润叶除过买粮买菜，上班之前在厨房里稍微准备一下，其他的就都由向前来操持。向前也乐意这样干，润叶也乐意让他干。这样向前就会觉得在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有用的人。在这样的过程中，润叶也加深了对丈夫的爱情。她体验到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她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之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这天晚上，他们两口子都已经吃完了饭，正坐在一块看电视的时候，武惠良一脸痛苦地走进了他们家。润叶赶紧给他的领导泡茶，向前一边招呼着武惠良坐进沙发，一边推着轮椅从小柜里取出来一盒带嘴的大前门烟，放在茶几上，就转而进了卧室，而且把里间的门也带上了。向前知道惠良要和妻子谈工作，他不应该使他们感到不方便，仅就这一点，润叶也就不能不对向前充满了感激与尊敬。润叶坐下来以后，才发现武惠良的神色有些不大对头。他惊讶地发现，一贯潇洒自如的团地委书记脸色惨白，头发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他心里头好像有些苦衷。 润叶心里想，
是政治方面受到了什么打击，这没有任何迹象啊。
包括润叶他二爸在内的所有地位领导都很器重武惠良的才干，团地委内部几个副书记和大部分中层领导也都很尊重他，看不出有谁在背后倒他武惠良的鬼。
那么是生活方面有了麻烦，这更不可能啊。惠良和丽丽的感情一直很好，这是团地委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呀。那道就出了什么事儿，使得这个人的情绪这样的颓败呢？
当然了，润叶不便先说些什么，只是问惠良吃了饭没有。武惠良撒谎说吃过了，然后不由自主地叹息了一声，把头垂到了胸前。
是的，他是出什么事儿了。
润叶的猜测没有错，他含糊地问，
怎么了？
武惠良抬起头来，润叶震惊地看见武惠良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你怎么了？
润叶瞪大了眼睛。武惠良接连叹息了几声，接着便大略地把他蒙受的灾难与耻辱向润叶叙说了一番。润叶惊讶地听他说完，但一直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所听到的那些话是真实的，他紧张的两只手都捏出了两把汗。
这润叶简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好。
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多少年来羡慕的这个美满的家庭竟然到了破裂的边缘。他先来不及思索这件事情的本身，却再一次被生活的曲折复杂而强烈的震撼了。
生活，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令人费解，令人难以想象呢？
那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武惠良垂着头，我实在是痛苦的不行了，才来向你倒这些苦水。这事儿也只有你能听。反正我的生活被毁灭了，
也许你能和丽丽谈谈。
她现在满不在乎的抽烟喝酒，
我的心都要碎了。
尽管我痛不欲生，但是我不愿意她这样折磨自己。我甚至都不想再怨恨他。事情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可实际上也是必然的。不幸的种子一开始就埋藏在我们之间，只不过我们起初都没有看见罢了。没有完美的社会，怎么能够有完美的人呢？你知道，我一直深深的爱着的，就是现在也一样。细细的想起来，我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差异。这不是说谁比谁强，而是说性格、爱好和对生活的看法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才终于导致了这场悲剧。你无论如何去看看他吧，我一定去。 润叶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当然了，我不是让你们去说和我们的关系，我知道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归根结底，我们的问题要我们自己来解决。 只不过怎样解决我们现在都还不太清楚。
那么我应该和莉莉说些什么呢？
润叶深深的同情不幸的惠良，现在惠良看起来像一个没娘的孩子那样可怜。唉，先劝他不要抽烟喝酒了。也许只有你能劝说他，你可千万不要责怪他，也不要表示忧虑。莉莉讨厌别人同情或者教育他。武惠良做了好大一阵功夫，才步履蹒跚地离开了润叶的家。本来田润叶很想对自己的领导说上一些安慰的话，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说得出来。他知道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别人的任何安慰都是无济于事的。润叶已经是一个经历了感情折磨的人，深深懂得各种滋味。润叶回到了卧室之后，向前已经躺在了被窝里，他发现向前用一种探寻的目光在看着他。是啊，润叶的情绪不好，脸色当然也不正常，这肯定使丈夫感到诧异了。但是润叶又不能给向前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他脱掉衣服，钻进了向前为他弄好的被窝里，随手拉灭了灯。他久久的不能入睡，脑子像一团乱麻。尽管这是莉莉和惠良的不幸，但就像当年他自己的不幸一样，使他心情如潮水般的涌动。他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世界上就没有从始至终的爱情和幸福吗？
哎，莉莉啊，你是怎么搞的？
几年来，由于润叶自己的不幸，也由于莉莉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们之间的交往便少了许多。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偶尔遇在一块儿，仍然像姐妹一样的亲热。不过润叶发现他们的共同语言已经很少了，莉莉说的许多话润叶理解起来十分的费力，甚至根本就听不懂。每次到他们家，他们主要是说过去在元溪的事情，润叶和惠良反而倒有许多的话题可以谈论。润叶没有想到他们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润叶老半天也不能入睡，他知道向前也没有睡着，只是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其实向前一直醒着，因为他没有打鼾。这个可怜的人呢，他太敏感了，他或许猜测润叶和惠良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无论怎样，他现在还不能对丈夫说出事情的原委来。第二天下午，武惠良告诉润叶，莉莉没有去上班，在家里待着，如果润叶要去找莉莉，可以直接上他们家去。润叶考虑晚上还要照顾向前，再也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就赶紧骑了自行车去了文联家属院找莉莉。润叶见到莉莉之后，看见莉莉穿得邋邋遢遢，拖着一双拖鞋，一边抽烟一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桌子上还放着满杯的酒，那情景正像惠良告诉他的那样。莉莉对润叶的到来似乎没有感到惊讶，莉莉把润叶让进椅子里坐下，就先开口说，哼，我知道惠良会告诉你的，是他让你来教导我的吧？啊，呵呵，
没有，惠良是很痛苦，他 让我来劝劝你，叫你不要再抽烟喝酒了。
润叶说着伸出手拉住了莉莉的手，莉莉却一下子伏在润叶的肩头哭了。她对润叶说，
我不是不爱他，但他不会原谅我，看来分手是不可避免了。
如果不是不得不走这一步，还是不走的好。命运中的大错往往是在一时的荒唐中造成的，
但是我不能欺骗惠良，也不能欺骗我自己。我爱古风铃，矛盾和痛苦正在这儿。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都矛盾，都痛苦，但我又不能使自己违心的活一辈子。我知道我对惠良的伤害是太深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大概不会相信，在我爱上古风铃以后，我很多很多的痛苦都是想到了惠良的不幸。如果不是这样，我现在就不会这样折磨自己了。
润叶无法理解莉莉的这种矛盾，不过他相信莉莉的痛苦是真实的，这是属于一个现代人的痛苦，也许更具有外人难以领会的深刻性。润叶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是来用一般的传统道理说服他的朋友，他不可能说服莉莉不要再跳这种痛苦的爱情三人舞，他也没有这种水平和智慧，实际上他还是只说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开导话，带着对生活的新的迷茫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田润叶不知道是怎样走回自己的家门的，他这个时候才发现他已经比平时晚回来一个多小时了，他匆忙地把钥匙捅进锁眼儿，打开了房门，走进会客厅，他愣住了。桌子上摆着做好了的饭菜，上面都用碗扣着，但是不见向前的踪影。润叶很快地看见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他一步跨过去把纸条拿起来，只见上面写着，饭在桌子上，可能凉了，你热一热。别了，亲人，我感谢你曾给了我幸福。